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各位听众朋友
早上
好。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多么开心的一天呀。
周末要来了，你看发现没有，29号了，这五月份一晃又过去了。
没错，等到下个周一星期一啊，我们再次在节目上和大家空中相见的时候就是6月1号了。
哇，
所以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心情是愉快的。嗯，知道为啥五月份这一个月啊，这股市是猛涨，那面在战争，可是这面股市就不停的涨。简单的盘点一下，五月份一个月下来， S&P 500涨了5%，纳斯达克涨了8%。听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数字啊？如果要变成年化那还了得。平时一年你要说标普500涨个10%几就已经是平均线了，结果这一个月就涨了5%。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这个月投资非常的开心，收获满满，给我们发个愉快两个字到9619611，代表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让我们知道有多少朋友在带着愉快的心情迎来马上到来的周末，快乐的结束五月份的投资。
哎呀，真的是，我一个澳洲朋友现在正好在美国来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然后那天说他的股票涨了要卖，结果呢在那个就是那个饭店里他的信号不太好，
就没卖成。
然后吃完饭以后呢，
嗯，
回到那个酒店信号好了，一看又
涨了，不卖了，
卖了就赚的更多了。我怎么觉得现在股市好像甭管是美国的还是澳洲的都是层层层的疯了。
嗯，
但是这个通货的这个指数也是涨了，就感觉两方面的信息拉扯着，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这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吧，就是让你搞不清它怎么回事。如果大家都能够掐指一算就算得出来未来是涨是跌，天哪，那简直世界太美好。好，我们就直接看看今天的财经市场吧。
好，昨天呢5月28号周四，美股交出了一份让经济学家挠头的成绩单， S&P 500和纳斯达克双双再创历史的新高。但是这个背景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当天公布的这个 PCE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数哈，4月份的数据也达到了近3年的最高水平。换言之就是通胀数据是负面的，市场却继续涨，这是又一次典型的高涨股市和低迷经济信号的脱节哈。嗯，席勒市盈率40.8倍，历史上仅次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顶部，消费者信心指数70年最低，通胀指标3年最高。但是 S&P 500就是不下来，因为 AI 需求是支撑市场的核心叙事。芯片板块昨天回升，弥补了周三的回弹。那么今天的股指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指受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的一个利好消息的影响，今天开盘之后三大股指又是齐刷刷的向上涨。标普500今天已经涨了0.21%，来到了7579，纳斯达克涨了0.13%，现在是26951，道琼斯涨了0.66%，现在是51005。那我们再来看看与之相反的油价，就在一直下跌了。到目前为止，纽约原油是87块钱，那布伦特原油的话是在90元钱左右哈，这是我们今天的市场的一个数字。那么影响今天股市的，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是美伊谈判，据说是就等着两国的元首负责人签字儿了，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拭目以待。还有就是 今天公布的四月 PCE 的通胀数据是略低于市场的预期，核心的 PCE 也表现温和，这就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延迟降息的担忧，也等于是提振了风险偏好。另外还有就是 AI 和科技股是持续的强势， AI 板块呢继续获得资金的青睐，这也支撑着纳斯达克指数比较好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今天股市会看好，就是因为哇，今天是五月份的收官日了，很多资金是要做多的，所以配合本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形成一个上涨的惯性哈。那今天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川普可能在下午3:30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哈，要可能要签署一个行政令。大家在猜会不会是伊朗的这一份协议呢？如果是真的签了，市场马上会有大的一个在收盘前哈，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去关注吧，这是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协议哈，有可能的协议哈。据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哈，这份有一份60天的延长停火谅解备忘录啊，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霍尔木兹海峡呢重新开放，航运不受限制，不收通行费，不费骚扰。伊朗呢必须在30天内清除海峡所有的水雷。第二呢，美国海上封锁随商业航运恢复成比例的解除。第三呢，伊朗承诺不追求核武器，但60天窗口期内首要谈判的就是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和应对浓缩问题。第四呢，美国承诺谈判中讨论制裁解除和释放冻结资金。备忘录还包括帮助伊朗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我们有评论员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临时方案，双方呢都解除封锁，让海峡恢复自由通航。伊朗给出口头不追求核武的承诺，然后呢把核问题和解冻资金等真正的硬骨头都留到第二阶段去谈。海峡不收费是伊朗让步，美方同意核问题延后是美国让步，但报道中呢没有美军撤军时间表，很可能美方坚持保留军事高压试探，毕竟一旦解除海上封锁，剩下唯一施压手段就是军事部署了。
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呢仍然在于说，川普本人是还没有批准，而且革命卫队的首领哈叫哈梅内伊他也没有批准。其实就在昨天，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还在 X 平台上公开就是声明说，伊朗的红线包括拥有浓缩铀的权利，维持浓缩铀的库存，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是美国都坚决不同意的，他认为这是伊朗的红线。所以这和刚刚外界哈媒体认为的可能要达成的一个备忘录是直接冲突的。所以究竟会不会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协议，这都是让大家去关注，值得关注的。
没错，而且呢我们需要保持警惕的三个理由呢，一个是就是川普和莫迪塔巴都还没有批准，然后呢过去这是已经2个月已经是第5次暂定协议，4次破裂哈。第二呢，伊朗议会呢公开喊出了和协议冲突的红线。第三呢，昨天晚上美伊双方又是互相轰炸，伊朗向通过海峡的美国货轮发射了5架自杀无人机，美军呢轰炸了伊朗在阿布斯港的无人机控制站，伊朗向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边谈边打的局面没有结束。
好，所以阿齐兹除了他公开说他们自己的红线啊之外，他还公开批评川普，说川普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只是为了拯救自己，摆脱所谓的战略僵局。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伊朗现在感觉是越来越硬气了哈。有点我们回顾这2个月，在之前呢是美方主导爆料协议的条款，现在呢之前是美方说啊这个协议条款是这样的，伊朗站出来反驳不对，现在呢是伊朗主动的他们去爆料这个条款，然后美方站出来再去辟谣， 然后伊朗又主动的喊话说我们的红线是啥啥啥，等于是感觉伊朗试图在拿这个想拿回主导权的一个节奏。是不是因为伊朗看出来川普真的不想打仗，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强硬了呢？
但是
而且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点啊，就是伊朗呢，他在2月28后他封网了将近3个月之后，现在开始他又把网络放开了，结果呢一打开网络啊，就发现网络上他们的民众啊都在排山倒海的就是表达民怨，主要是物内的就是国内的物价涨得太猛了，植物油的价格涨了300%，鸡肉涨了差不多200%，大米也涨到了差不多200%。民调显示呢，支持继续限制网络的伊朗民众仅剩下9%。
哎呀，这个伊朗民众的生活也是
非常火热哈。
对
对。
好，在这个伊朗谈判同时进行的呢，是俄乌战场的另一条战线的剧烈的变化。我们的有一个报道哈，评论员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就是细节揭露出来，他就是说在。川普在5月25号在 Truth Social 上罕见的公开的骂普京疯了。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说，我一直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但他现在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他彻底的疯了，他正在毫无必要的杀害很多人，我指的不仅仅是士兵，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呢，他却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火箭弹，我对此非常的不满。评论员指出，川普总统同时呢表示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这在2026年是非常罕见的措辞，因为川普一直试图和普京保持工作关系。那普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评论员分析有2个原因哈，一个是俄罗斯财政接近了极限，一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公开发飙说已经高达约11万亿了，该死，我们该怎么办？印钞票吗？像1992年那样每周物价上涨30%？第二呢，是乌克兰的反击越来越精准了。5月27号夜间，乌军呢用 Storm Shadow 这个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图阿普谢炼油厂，并摧毁了沃洛尼日啊、塔甘罗格、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空军侦察系统的综合体，以及 BUKM2 的防空系统。那乌克兰第三军团高级指挥官比列斯基5月27号就告诉路透社说，乌克兰有6个月时间从俄罗斯手中呢夺取战场主动权，转折点即将到来。与此同时呢，乌克兰自己呢其实也面临危机，泽连斯基公开的就发出了这个公开信哈，说4000万乌克兰人正发出求救的呼声。乌克兰方呢仅剩2枚导弹可供使用，前方将是充满磨难的好几个星期，防空导弹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美国驻基辅的外交官已经撤离，但欧洲外交官呢还在坚守。乌克兰能拦截无人机，但是缺乏拦截这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系统，而美国呢又深陷中东战争没有办法提供。这是俄乌战争开战4年以来最微妙的一个时刻，乌克兰即将翻盘，但是呢还是撑不住，所以可能就在接下来这6个月决定。
一转眼这俄乌战争已经打了4年了，真的是过得很快，但是这4年的战争估计普京也真的快疯了。接下来有一个消息啊，我们会在休息过后跟大家讲。虽然那面战事吃紧啊，普京最近花了260亿美元要搞一个长寿计划，大家都还记得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和习近平两个人嘀咕
150岁，
对，两个人都想活150岁，结果声音麦克没关给放出去了，把他们这个谈话的细节暴露了。那普京他真的不是说，他现在投资260亿美元，他要搞什么呢？他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人的器官，还要用一些什么干细胞啊，什么冷冻这些东西，用转基因的迷你猪来培育人的器官，搞这些技术，然后从而 让他自己能达到150岁，这是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留个悬念，回过来跟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你看看，快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普京怎么疯了，我听着就好像真的是疯了。
我们回来来看看普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并不是说空穴来风的，他呢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女儿呢就是搞这种内分泌研究的一个专家，叫做玛利亚沃隆佐娃，还有呢他自己一个非常长期信任的亲信叫做哈伊尔科瓦尔丘克，他们都直接参与这项研究。计划的重点就是发展 3D 生物打印器官、基因编辑、肝细胞疗法、冷冻疗法、利用转基因迷你猪培育器官组织啊，是培育器官组织。刚才雨乐着急了，说你这要是把一个猪脑子给移到人脑上，
不是我就觉得
就变成猪了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用猪的这个上面来做这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猪脑子了。
这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科学研究就是你一个人的细胞，你那个细胞上都有你这个人的一些信息，
信息对，
对，有你的信息。那猪身上的它也是那个动物的信息吗？
对，好像以前就报道过有一个人换心了以后，他好像
他性格都变了。
对对对，还有是说突然就会说外语了，可能以前那个人
带来的一些信息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这件事儿想象的是很理想很美好，现实会是怎么样？对，普京是希望在2030年前实现人体重要器官的可替换。哇，随便换了啊。但是我觉得他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砸钱去搞科学研究，去来制造器官。那和中国相比来讲，中国就玩的比较狠了。就像普京和习近平不是去年9月份聊天的时候讲的，说通过器官移植这些生物技术实现人的年轻，越活越年轻，长生不老等等。中国是直接就拿人的器官就换了，这个并不是唐韵在这里说，这已经是比如说就是联合国的人权专家有12位特别的专家，他们联合声明就提到了在中国被拘留的少数人的群体，比如说法轮功的修炼者，比如说维吾尔族人，比如说藏族、穆斯林，还有一些基督徒被强迫进行血液和器官检查，检查的结果被登记在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中，用于器官分配。这个是联合国的12名专家啊，他们发表的联合声明。还有美国也有相关的听证会，多次讨论过活体器官摘取还有活体器官库的指控。这是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观察。那么其实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可怕，娱乐。他是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去旅游，然后他就是到医院里检查，就被人家给了他一个检查的通知，说你心脏有问题，需要做手术。这个人还挺聪明，他留了个心眼，他跑回台湾去又做了一个检查，说你心脏没事儿。
哇，
所以现在很多人到中国境内旅游的人，他们就被莫名其妙的被手术。然后后面我加点省略号，大家去想一想啊，如果您觉得对这件事情可疑，欢迎您自己到网站上去查一查，这类的消息其实是蛮多的。并不是想在这里耸人听闻，只是想非常诚恳的提醒，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还有人回国呀，或者是旅游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警惕的那种，有一个弦儿在你脑子里、嗯、
没错，反正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一定要看护好，否则的话、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
好的，这是俄罗斯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借此提醒大家。当然我们希望人能够长生不老哈，能够多活几年。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自己能够主导自己，你去控制好自己，这个是我们最可控的。我昨天唐韵没缺席了节目哈，是也是参加一个活动，我的一位其实多年的一位朋友，他就是 聊聊天，我说哎，你现在真的不错，因为他去年他因为高血糖差点就没有人就走了，就酮中毒了，已经高到500多血糖，所以就是，但是他现在就是通过饮食啊，当然他当时不得不打胰岛素把自己的血糖降下来，然后通过饮食的调整，然后现在也通过一些营养保健品，他还特别喜欢我之前推荐给他的我们的一些营养保健品，他真的是吃都有效果，不仅他吃，因为他得糖尿病，他妈妈顺便跟着他，平时从来没测过，妈妈已经70-80岁了，说那我也测测我血糖吧，一看
也高，
高到吓人离谱，结果呢这也真是个好事，然后就一起这样的控制。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推荐的，像我们的红海参啊，我们的黑高丝啊，这些产品都能够，就是我们的客人反馈啊，稳定自己的血糖，三高嘛，血糖血脂啊，这个血压呀，不同程度的会有一些帮助。总之我是觉得大家你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说不上有什么东西对你的症那对你有帮助，我觉得大家现在财力上说实话都可以了，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做一点投资。你要现在感兴趣红海参或者是黑高丝，您发个红海参或者是黑高丝在9619611，就可以得到相关的产品的详细介绍。我们鼓励大家啊，为自己的身体多做投资。
没错，我正好昨天做的节目就是，你是不是快退休了，你要怎么做准备？是投资你的这个退休金吗？
还是健康？你少吃点药不挺好？像我那个朋友，他现在血糖178，基本上控制在这程度，就好开心了。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方向哈，投资自己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好吧，让我们现在呢，再回来看看这个罗马尼亚。这北约成员呢，罗马尼亚周五29号表示呢，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啊，在夜间攻击了乌克兰期间，击中了东南部加拉兹市一栋10层的公寓大楼，造成2个人受伤。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呢，无人机首次击中罗马尼亚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
躺着就中弹了。
这真的是躺枪。
嗯，
据路透社报道呢，这个事件加剧了北约冬季的紧张局势。北约发言人在 X 平台发文谴责俄罗斯的鲁莽行径，并表示将继续加强防御以应对各类的威胁。罗马尼亚紧急应对机构称，无人机击中大楼屋顶引发爆炸起火，2个人受伤，70名居民紧急撤离。初步调查显示呢，这是一架俄罗制的格兰二型无人机撞击时呢，全部载荷发生了爆炸。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奥安娜强烈谴责这个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已经传唤了俄罗斯大使，并要求加快向罗马尼亚移交反无人机的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谴责俄罗斯再次越界。罗马尼亚国防部表示，已出动了2架 F-16 战机和1架军用直升机监控袭击，飞行员获授权可以击落入侵的无人机。加拉兹、布勒伊拉和图尔恰等地居民接获了防空警报。罗马尼亚的准将格奥尔基·马克西姆透露，这架无人机呢在罗马尼亚领空停留了约4分钟，飞行高度非常低，雷达都难以侦测。此外呢，罗马尼亚西北部马拉穆列什县附近呢，发现了一架未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当局呢也正在调查它的来源。与此同时呢，乌克兰奥德萨地区的伊兹迈尔港29号清晨呢，也遭到了数架的无人机袭击，它也是毗邻罗马尼亚边境，是战略的要地。
好，
我感觉
俄罗斯真的是谁都在炸啊，
对，
连罗马尼亚都过去炸了。好，那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台湾。就在昨天呢，台湾的一个叫做励志协会的，他发布了一个调查发表会，他们对台湾的民众啊做了一份调查，调查的内容涵盖政府施政啊、立法院的表现啊、在经济上的感受、国防安全、两岸关系、中共渗透等议题，看看民众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调查是在5月20号到24号以电脑辅助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的，总共采样是1201份的有效样本。那么 调查的结果，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大家听一听现在台湾岛上的民众他们对很多问题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是在政府满意度上，调查的结果显示是上升的，政治对立成为了最大不满的原因，民众对政府施政满意度高达59%，比以前提升了，但立法院的满意度仅是39%。民众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前三大原因是，第一是政治对立占47%，第二诈骗问题35%，第三司法与物价问题各25%，还有就是两岸关系19%，薪资问题16%。在经济方面呢，总体是大家认为经济比较亮眼，但个体有压力。53%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状况良好，认为经济不好的占47%，认为好的占53%。经济认为不好的主要原因呢，49%的人认为物价太高，然后34%的人认为贫富差距，33%的人认为房价过高，还有29%的人认为收入太低。在对两岸的议题上，反对一国两制成为跨党派的共识。如果中共以一国两制为前提推动统一，72%的民众表示反对，其中呢，30至49岁反对率高达78%，即使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反对率也达到54%。那么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叫做赖荣伟，他强调说，反对一国两制是跨越蓝绿白的压倒性的共识。另外呢，有66%的民众认同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关于中华民国台湾已是主权独立民主国家的表述，66%的人认同，55%的民众认为通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国防下组的这种43%的占比啊。那么在国防与军购争议方面，立法院通过7800亿元的这个军购特别预算，比原来的版本删减了4700亿元，其中呢，未纳入无人机等项目，有50%的民众认为此举会弱化台湾国防，20到29岁年轻族群人当中认同比率高达63%。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核发电与移工议，这个移工议题获得了一个共识。那么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有76%的民众赞成启用核四发电，就是第四个核电站啊，用核来发电。另外国民党的支持者的赞成率高达92%，民进党的支持者也有68%的人赞成。对于引进印度籍的移工啊，就是移民的这种员工，有62%的民众反对，成为少数跨党派的反对共识。好吧，这就是昨天的我们来讲的一个来自台湾的民调，也许对我们在湾区生活的台湾裔的朋友会有一个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休息时间了，回来过后我们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湾区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新闻。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资料泄露的，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周四呢5月28号起诉了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 23和我，这个名字就是为什么是来23呢？它其实这个来源呢是因为人类有23对染色体，所以这家公司做的呢又是基因检测，所以就取名说是23对染色体加上我。然后这个加州的总检察长哈指控他们在2023年的资料泄露事件中没有能保护敏感使用者的资料。这个公司呢，23和我呢，以其面向消费者的 DNA 检测套装而闻名。这些套装呢，为客户提供有关他们就是群组嘛，其组员和某些健康状况的遗传倾向的资讯。 这个事件呢影响了全美近700万人。那公司在去年3月申请破产以后呢，更名为 Crum Holding Company， 所以呢这个邦塔总检察长呢是对现在的这个公司提起了诉讼。这个诉讼要求对该公司处以各种民事处罚，并颁布禁令，阻止该公司进一步违反加州隐私保护法。这个诉讼说，在向公众通报资料泄露事件后，23和我这个公司呢继续误导消费者，隐瞒泄露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公司在其中的角色。2023年10月啊，这些被盗的资料出现在暗网上被销售，发布者特别强调，其中呢有110万条消费者资料属于亚太岛民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用户。
好，接下来呢再带大家看看加州州长竞选的最新民调的情况。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昨天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呢，排名前2位的州长候选人的支持率是大幅上升的。这个民调是从5月14号到18号进行的一个全州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民主党人贝塞拉他以23%的支持率在州长竞选民调当中位居榜首。贝塞拉曾经担任前加州总检察长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部长，排名第二的呢是保守派的评论员 Hilton 哈希尔顿，他以20%的支持率紧随其后。他在4月份获得了川普总统的背书。前对冲基金经理、现任自由派活动家叫做斯泰尔，他的支持率是15%。河滨县警察长叫做比安科，他的支持率是13%。前美国众议员波特，他的支持率是12%。民调显示呢，贝塞拉在18到34岁的选民，还有拉丁裔的选民、女性选民和自认为是自由派的选民当中，支持率是最高的。那希尔顿呢，是在白人选民、中央谷地居民，还有自认为是保守派的选民当中，支持率是最高的。
好的，接下来的新闻呢，应该是加州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引以为豪的哈。在最新公布的全美最适合养育家庭城市的排名中，加州的 Fremont 拿下了全美第一，成为最受瞩目的北加州城市。
其实我画个问号啊，我们 Fremont 的听众朋友，大家有这种自豪感，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住的在那里住的是很舒服吗？欢迎您向9619611发表您的看法啊。
哎，我觉得他不是说最舒服，他是说，哎，最适合养家。看看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指标哈。这项由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的调查哈，针对全美超过180座城市，从教育、治安、房价的负担、生活品质和家庭环境等多项指标进行的评比。报告指出呢，位于湾区东湾 Fremont 在社会经济条件排名全美第一，教育和托育则排名第二。当地呢，超过70%的公立学校获得高分评价，家庭贫穷率和领取食物券的比例也名列全美最低之一。除了 Fremont 以外呢，北加州还有多座城市进入了全美的前20名，包括圣何西排名15，旧金山18，南加州的尔湾呢则排名全美3。分析认为呢，湾区城市虽然房价高昂，但高收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仍让不少家庭认为适合长期居住和育儿。不过呢，也有专家指出，高房价和生活成本仍是许多年轻的家庭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高成本，可能
住房其实很贵啊，在加州，即使 Fremont 也涨到天上去了都。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发表您的评论啊。其实加州生活是不太容易的。我们最后带给大家一个小消息，我快一点说吧，就是这个加州啊，这个今天早晨这个很有意思，在白宫呢，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他是带班，因为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不是生孩子了吗？那么就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政策，就是川普有个政策，就是对所有从联邦反武器化基金领取补偿的加州居民，就是给一个补偿。但是呢，纽森呢就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说 你川普给加州人的钱，我征收100%的州税，就等于是这些钱
等于全都进他的腰包了，
就进州里的腰包了，就是联邦给到的居民的补偿，大家就收不到，我征100%的关税。所以记者就问贝森特对此事的看法，贝森特直接就说愚蠢的无可救药。这个基金叫做反武器化基金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细节呢就不跟大家去说了，只是说就是这是州里在和联邦的这种对抗啊，你就可以看到有多么的严重。嗯，不仅仅是咱们加州啊，纽约州这面也是很吓人。纽约州昨天在纽约市又爆发了一个抗议，就是因为纽约市的市长，纽约市市长有个外号，不知道我们加州人知不知道，就叫妈妈妈妈达尼，因为他叫马姆达尼嘛，所以就叫妈妈达尼。妈妈达尼现在又说了，说对于那些不负责任，他出了一个112页的住房计划，然后就说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房东，我就把你的房产就直接就拿过来，剥夺你的所有权，我要给到一些公益组织或者是房租的房子的租客。
我觉得在纽约看到共产主义了，
所以昨天就有很多人抗议嘛。这件事儿大家有兴趣的话也继续看一下啊，到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好吧，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回应，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跟大家展开了，我们休息一下呢，带给大家一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个资讯。